我上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品观境当中，观境呢可以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外境它是怎么样这个认知的方式，或者说是这个我们所认知的外境它有什么样一种分类，什么样一种本体，或者什么是真正的外境，什么是这个虚假的外境。像这样的话也是引用很多这个辩论，然后呢对于虚假外境想要安立成真实外境呢给予了驳斥。还有呢就对于外境方面就说是可以说是这个了知的时候，我对于这个境的时候呢，暂时来讲应该是怎么样，究竟来讲应该怎么样。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暂时来讲呢应该随经部，随经部中的观点呢比较合理，究竟来讲呢应该随这个因明应该随唯识，随唯识中的观点呢就说是这个比较应理的。所以说呢虽然在这个心境具有中当中呢有这些就说是世间共称也好，还是说其有部也好，学余派也好，但是呢经部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合理的。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可以说是就近来看的时候呢外境也不是真正的外境，外境也应该是真正的自己的心识，从这些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可以说是宣讲这个就近的自中当中，就近自中当中呢有这个普他中，然后呢就立自中和这个浅出争论。前面呢对于这个有部中和经部中的观点已经破斥了随世间共生的观点已经破斥了。今天呢讲第二个科判的立志中。立志中呢就是通过书证的两种根据两种大因呢来成立一切都是为实的。明知具缘因正成，具缘不允是他体，若为他体因不容。如现二月难思同，他则于边能否定。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明知具缘因正成这个是总说。这个总说呢就是讲一切外境实际上是自己的心识显现，除了自己的心识显现之外呢没有其他一个别的外境。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立宗。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呢？有两种因，一种是明知因，一种是具缘定因。所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明知因和具缘定因可以正成一切外境呢都是自己的心识。那么在宋词当中呢具缘定因讲得多，明知因呢没多讲。那么具体来讲明知因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我们所取的这个对境和能取的这个心识呢必定是一个本体，绝对是一体的。绝对是一体呢就是说这个是心识的本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外境它就不成立，或者说是这个具有明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明知现分这个缘故，或就是说它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它具有这样一种实的法相的缘故呢，所以说可以成立明知因。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我们平时所了知的这个外境呢我们认为是这个心外的法，它这样一种外境和自己的心呢是别他体的一种能取所取。那么众生就因为执着外在有一个外境，那么自己的内心有一个能境，有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二取开始这个执着外境的实有，执着外境实有之后开始造业，然后呢开始流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说一切外境自是自己的心呢，一方面要就是说去入于法性的话，它必须要对我们自己强烈单着的这个外境强烈单着的这个外境呢首先予以破斥。那么予以破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平时所单着的外境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实有的外境，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的心识一样。如果真正我们内心当中升起外在一些外境就是自己的心识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对外境的强烈的实执，通过强烈的实执引发了贪嗔的烦恼，通过贪嗔的烦恼引发了这些这个就说罪业全部都可以仔细的。就好像平时我们有经验呢，我们对于梦中的这些这个对于在梦境当中显现的这样一种境呢，它是多于不执着的。尤其是在我们醒来的时候呢认为昨天晚上的这些全是梦都是假的。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我们自己的体会可以知道，如果一旦认知外在不存在，外境是自己的心识之后呢，它的功用到底有多大。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是要这个要通过这个这个说唯识的理论来证成所谓的境就是自己的心呢，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去就是说去向于解脱道的，帮助我们打破对于外境的执着。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经验也可以知道，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说是如果知道外境是心的话它的功德，然后呢我们再就是讲一讲如果我们执着外境是实有的它过患是什么样的。我们执着外面有一个实有的瓶子柱子，执着外面有一个实有的友情，然后呢有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的话，我们就说对于喜爱的东西呢就开始升起这个贪心了，因为它是实在的存在的缘故。然后对于这个 就是说不愿意的东西呢开始称为身心啊，嗔恨心，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烦恼呢都是来自于实执。所以说呢，我们来自于实执所执着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对外境是最执着的。在一切人之所知当中呢，并不是说对我们的心不执着，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个色法啊，对于这个外境，它的执着呢是这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就是导致我们轮回的因啊。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这样一种内道的教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执着的这个外境呢，它根本没有实有。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心识的自信；一方面呢，通过这样一种六尘扫中尘的方式，也可以彻底把外境打破。所以说，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而知道这个就是心识。这外在实际上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对外在的这个索取的执着呢，它就可以尽可能的这个消减。尽可能消减之后呢，它有很多必要性。第一个呢，因为所知外境它已经无实有之后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了知这个人取心它也是这个如幻的，所以说可以去入到二取空的状态当中。然后呢，就是在我们修法的时候呢，执着外境实际上是我们担负了我们一生当中一天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精力和时间。我们的这个说修道过程当中呢，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担着外境，所以说呢，担着外境就成了就是我们修道的一个大障碍，那修道了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石，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担着外境。所以说，当我们能够就是说通过了知一些外境是心识的自信。了知这个本体之后呢，我们对这个外境的担着就会大大的泯灭啊，消减和减弱。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精力时间呢，就可以用于内观正法上面，就可以用很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去这个修持等等，所以说有很大的必要性。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唯识宗的教义很殊胜，唯识宗的教义呢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个最大的障碍，驱逐于空性当中。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必须要这样观察。那么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外面的一些法是自己的心识，为什么是明知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明知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这个外境它不成立的，外境呢它具有一种这个可以说实的法相。那么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实的法相到底是什么呢？实的法相呢，就是按照这个第二品观十品当中第一句就讲得很清楚，实的法相呢就是即明知，实的法相即明知。那么就是说是实的法相就是一种明知的自信，所以说这个地方讲明知因。明知因呢就是说符合于这个实的法相的缘故，谁符合于实的法相？实际上就是这个外境符合于实的法相。那么外境怎么样符合实的法相呢？它可以被我的心明确的了知，明确的正知的缘故可以明了的正知的缘故呢，他自己是这个具有实的法相的，他有一个明知的这个本体。然后我们才从反方向讲，如果我们所知的这个外境他就是说不具备明知的本体的话，那么只有我们的心识具有明知的本体。那么我们的心识具有明知的本体，那就说明只能够了知我们的心识，我们的心识只能够了知我们的心识，就没有办法了知外面的这个外境的。因为外境它不具备明知的法相的缘故，不具备明知的法，我的心识怎么去圆它呢？也根本了知不了它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形象啊，外境的颜色啊，外境的这样一种坚硬与否啊，这方面都是无法这个明知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眼识当中可以升起一个很清明的这样一种这个住持平直的这个形象，然后呢我们耳识当中呢可以升起一个很就是说明确了知的这样一种声音的这样之象，乃至我们的这个可以说生死呢可以对外境的这个触呢产生一个很明清的了知的这方面都具备了这个实的法相的缘故。那么在注释当中还要打一个比喻呢，就好像具备了这些这个黄牛的法相，就称之为黄牛一样。所以说这个外境它具足的实的法相，为什么不是实呢？所以说应该是实的自己，是不是叫做明知因啊？这个叫明知因。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外境它可以被我们明明了了的这个知道，它有一种明了正知的这个现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不是外境。如果真正按照实际的外境来讲呢，它是不具备这样一种明知的自信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心和外境分开来讲，那么是可以。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观察前面的这些就不了意了。前面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有这个可以说是不圆满的地方。因此说我们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够取这些人啊，能够取明显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这些这个三法大谛，说明它本身就是我的实，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就是说是明了正知的这样一种这个明了正知的这样一种功用的缘故呢，所以说它是心识的自信。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讲，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它是具备一种明了正知的这个心识的法相，那么是不是说明进一步说明这个这个外在的这个白菜或者说这些柱子它就是具备一种眼识啊耳识啊这方面呢？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承认的。为什么不需要承认呢？因为虽然是识的本体，在一个识的本体当中可以分人知和所知，从这个分人知所知的侧面来讲，能够了知这个心识它可以具备眼识耳识，那么被所了知的这个心识它虽然是心识 识的自信，但是他自己本身不需要具备这样一种眼识耳识等等的这个本体的，所以说他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明了正识的这样一种法相。所以说从一个侧面来讲，他具备这样法相为什么不是心识呢？这个方面就是称之为这个明之音。明之音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这个方面可以了知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聚缘定因啊，聚缘定因呢，就是聚缘，就同时可以了，同时缘，同时可以存在的这个法叫聚缘。定呢，就决定的意思啊，象征的话就是决定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和这个外境呢，绝对是同时缘的缘故，同时可以缘的缘故呢啊，就是一个一体法，那它就是一个一体法，不是他体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同时可以缘的任何一个法，绝对或者说周遍，它是一个一体的自性，而不是他体的自性。这个方面叫成立。一切的外境的所取境呢，就是我的心识；外面的所取境和自己的心识，就是一个本体的。这个方面叫做聚缘定因。那么下面讲的聚缘不允是他体。那么如果是聚缘的话，那么如果说是必定同时缘的话，它不允许就是他体的法。如果说是这个他体的法的话，那么就说是不能够就说是聚缘啊，不能够同时出现，或者说不能够同时缘，不能够聚缘。聚缘的话绝对不允许是他体的。若为他体因不容，如果说是自己的能知所知两个法是他体的话，因不容，这个因呢就是聚缘定因，那么就不能够使用聚缘定因来进行这个安立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聚缘定因是绝对成立，二者是一体的。如果已经出现了他体法呢，就绝对不可能用聚缘定因来安立。如现二月难使同，如现二月呢就好像就是两个月亮，那么显现了两个月亮，它是不是聚缘的呢？我们说所显现两个月亮绝对是聚缘的。它二者呢之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左边一个月亮和右边这个月亮，这个二月呢，它是不是同时出现的？它是不是圆的？我们说绝对是聚圆的，没有可能说是一个月亮和另外一个月亮它没有聚圆，是它体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不成立的。所以说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所见的这个二月，就是说左边和右边或者上和下面这个两个月亮呢，它自己两个法的本体绝对是一体。像这样没有他体的法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二月的这个同欲呢进行证成的。二月就是个同欲，就是说只要是这个二月的时候呢，绝对是一体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很清楚。郭伦巴大师呢就不在注释当中讲过嘛。像这样的话，第一个月亮和第二个月亮呢，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本体，它自二者之间就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呢，通过二月的比喻，它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要说明，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和所取的境二者呢，绝对是一体的。聚缘的缘故就是因为它聚缘的缘故，就可以成立是这个意境。所以说我们应该对这个二月呢，就好好思维，看上师的注释当中引用郭伦巴大师的这个观点。就说是就两个月亮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本体，那么就是一个本体，一个错误的境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可能二月是他体的，二月呢实际上一体。因为说呢，就是说是显现上面呢能知的识和外面的境呢是两个，但实际上两个就是说是能知和所知就是一个。所以说呢，从这个二月看似两个，实际上一个，然后能知所知看似两个，实际上一个心识，从这个方面都可以知道了。然后呢难识同，如像二月，那么就是一个本体一样，难识呢就是也是相同的。所谓的难识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取蓝色的这种心识和所取的蓝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能取的就是说就是说执着蓝色的心识和这样一种所取的蓝色的外境二者呢，实际上呢也是这个一体的，没有他体。为什么呢？它因为同时聚缘的缘故，必定是同时聚缘的缘故，所以说和这个相同。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进一步如果要宣讲它的理论的话，怎么样就说是二者是同时能够就说聚缘呢？比如说呢在这个外境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外境是谁来认知的？谁知道有一个外境？我们说必须有一个心识来认知，除了心识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境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外境出现的时候呢，绝对是心识同时出现的。心识尤其是说我们说带不带相的心识一个没有。所以说呢，带相的心识，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蓝色的心识，蓝色的心识出现的同时呢，绝对在外面有一个蓝色的相，绝对在外面有一个蓝色的境，二者就是同时圆的，同时出现的。那么我们如果这样的话，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有外境而没有这样心识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有外境根本没有它的眼识的这样一种情况呢？也许我们想有啊，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山后面它就有一个花蓝色的，现在我们都没看到，这个不就是一个理由吗？我们说这个花存在，谁认知的？谁能够肯定说这个花具体一定存在？我们的任何识都没有办法肯定它。现在呢，我们就说张三他看到了，肯定他是过来的牧童，他刚开始看到了。我们就是说要证成现在我们外面的这个蓝色的镜 他也是必须要说这个木桶他看到之后呢啊，说啊山后面有一朵这样的花，你们都没看到，我看到了，这个外面就还是必须要有个眼神来证明它。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法啊成立呢啊，实际上呢这样一种法呢就是绝对没有的，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没有，有些时候呢是你看到了我没看到，有的时候我看到你没看到，反正呢不管是谁看到了，这个外境的存在必须要在心识面前显现，心识面前显现的法才可以说这个外境是蓝色的，这个外境实际上存在的，这个外境是怎么怎么样的啊，都可以成立。如果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有这六道的众生的这个心识面前从来没有认知过这个外境，谁说这个外境存在？你的理由是什么啊？实际上你根本找不到一个理由，必须要在我们的心识确认了，心识见到之后呢，哦，才可以说外境存在了。心识没有见到的外境，绝对是找不到的。那么在反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识啊显现的时候呢，是绝对在这个同时有一个境的，就在同时有一个境。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啊，就是说是眼识当中取一个疏的这样一种这个识，那么这个疏是境，那么我们的这个眼识呢是取疏的这个眼识。那么当我们在取的时候，升起这个疏的眼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敢肯定呢。和它同时呢肯定是具备这样一种外境的，那么就是说同时具备的缘故呢，二者就是一体的，二者就是一个本体。那么有的时候说呢，哎，我可以呢，比如说呢我闭着眼睛的时候呢，脑海当中出现啊，就是说是一本书，出现一本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外境并没有，但是我的这个心识已经有了，但是呢这个方面是一种相了，一种相的话，你这个了知这个书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具有的时候呢，在你脑海当中这个书的种相的显现是绝对有的。任何一个事情啊，任何一个不管是这个根识的这样一种限量还是这个意识的这样一种这个量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心识出现的时候绝对有个外境的。你闭着脑海想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呢就是说是有了知他的心识，也有他的外境。你这个睁开眼睛看一个法，也有他的外境，也有他的心识。二者是绝对同时出现的，二者绝对是聚缘的。所以说如果是聚缘的话，绝对是一体的啊，如果是聚缘的话，绝对是一个本体而不是他体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同敏周遍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认为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个是不一定，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同时出现啊，就是同时出现但是他体的。这个方我们要成立是什么呢？同时出现的法，同时缘的法，绝对是一体。啊，就是说犹如二月一样，那么像这样蓝色和取蓝色的石啊，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一体的。那么如果对方不成立呢啊，他想要否定的话，我们就从一品周边。那么就是后面这一句呢，就是破哦，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剩余的执着的，他遮于边能否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字呢，就是和一字啊，就是相啊，就是说对应的。前面我们不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取蓝色的石和所取的蓝色是一体的，聚缘的缘故呢是一体的。那么他啊，就对方呢，也许会认为呢，就是说是我的眼识和对境呢可以同时，但是呢是他体。啊，可以同时是他体，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字啊，就是表明在一体之外的他体。那么他们如果对方要承许他体的话，那么就下面怎么破词呢？遮于边能否定啊，就是说如果是他体的话，通过遮于边的方式能够否定对方的观点，就是通过一品周边的方式可以否定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说是一切万法不是一体，那肯定是他体了啊。这个方面在世俗名言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虽然中文当中说一义都不存在，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世俗名言当中的话，那么一切法只有两品，就要不然就是一，要么就是义。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承许就是说是同时出现了法是一体的话，那么就只有就是说承许同时出现了法是他体，就这样的。那么我们对于他体呢再做观察，那么他体呢可以分为就是说是这个不同时间的他体和就同时存在的他体。那么如果说是不同时间的他体又怎么样呢？比如说昨天的镜和今天我的眼识，这就是啊属于这个不同时间的这个心识和境的。那么这个方面当然他对方不敢承许的，因为昨天的这个境，我今天的识根本看不到的啊，已经毁灭的缘故看不到，或者今天的识呢就没办法圆昨天，或者昨天的这个外境它存在是谁能够知道的？不可能说昨天的外境存在是今天我的识造见的，这个方面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同时的法有可能是不同时的不是同时的法，就一体的法，他体的法也许是不同时，不管是昨天的境、今天的识，还是今天的识、明天的境，实际上呢这个都是属于又是他体又是非同时的状况，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没办法领受的。这可以破除了，没办法承许。然后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承许二者是同时的，又是他体的。比如说呢，我的眼识和外境就是说二者是同时，然后呢，二者又是他体的。这个方面呢，它是想要成立。那么如果想要通过这个方面成立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是有害的因 啊，有害因。那么这个就通过有害因的方式呢，可以遮破了。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有害因来遮破呢？实际上，如果说是索取的外境和能取的心识二者，像这样是这个他体又是同时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法的话，就不绝对是聚缘。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不绝对是聚缘的，不绝对是聚缘，这个就是很就是主要的一个根据了。那么我们首先用比喻来说，那么用比喻来说呢，就在注释当中讲，蓝色和黄色，蓝色和黄色二者之间呢是别别他体的，别别他体的这两个法的话，就是说是可以同时，也可以不同时。那么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蓝色和就黄色可以放在一起，因为二者是他体的法，二者是他体的法呢，有的时候蓝色和黄色可以放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比如说呢出现蓝色的时候没有黄色，就黄色单独存在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就说是这个蓝色，比如说我们墙上的布，墙上的布呢就纯粹的黄色了，纯粹的黄色呢没有蓝色，所以有的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外面一个什么样一种蓝色的花呢，它就存在的时候不一定有黄色，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他体的法，如果是他体的法的话，又是同时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不绝对是聚缘啊，不绝对是聚缘，这个方面是很关键。对方就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同时存在的法可以是他体的，聚缘的法可以是他体。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两个别别他体的法是不一定是聚缘的，这个方面主要是没有否定他说是完全不能聚缘，就是说不一定是聚缘，不一定聚缘呢，就通过就是说心识和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的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那么当我们的眼识出现的时候呢，不一定啊就能够见到一个外境，那么就是说外境不一定和自己的眼识同时出现，当这个外面的这个外境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是不一定自己的眼识能够出现，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眼识和外境可以同时出现，有的时候呢是不出现，所以说呢这个是不一定聚缘的啊，不一定聚缘。那么不一定聚缘又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个就有害啊，这个为什么叫有害因呢？就叫有害了。那么我们再用实际的理论实际的情况的说明，你就是前面我们分析过的，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就是说有外境啊，但是呢同时根本没有掩饰的情况，然后呢有掩饰根本没有这个外境的情况，像这样的话对方不敢程序的。但是呢我们就说你的心识和你的这样外境，因为是他体的缘故，他体的法有的时候可以聚缘，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聚缘，就像蓝色和黄色一样。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呢通过这个同品呢就绝对可以成立，只要是聚缘的法绝对是一体。通过一品呢，就是说如果是他体的法不一定聚缘的啊，如果他体的法不一定同时出现的，如果说是这个不同时出现，那么就有可能今天的眼识看到昨天的设法，今天的眼识看到明天的设法，昨天的这个设法任何一个眼识都没有缘，但是它存在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毛病呢，这样方面的过失的绝对要出现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聚缘定义它是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们要思考它的同品周边绝对是同品的，然后呢如果还没有升级定义，再反过来通过这个它这个余边能否定这一个关键的这句话呢，然后开始仔细的观察，开始仔细的分析，如果是真正二者是他体的二者是他体的法的话，就绝对就是不一定是聚缘的，不一定是聚缘的话，眼识和这样一种外境呢就不可能在同时当中出现了，不在同时当中出现呢，有外境的时候呢没有眼识去证知它，有眼识的时候没有外境可以知道，所以说你的眼识到底是什么样的眼识，所以说你的这个耳识什么样的耳识，所以说就有可能出现这个不决定的不决定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你这个就不是决定的因就是说你如果程序是他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又能够聚缘的话，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决定的因。所以说此处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同品周遍呢主要就是说就是说二者聚缘的缘故是一体的，一体才能够聚缘，然后破对方的时候，如果是他体就不一定聚缘，不一定聚缘的话，你的眼识就会成为，有的时候就会成为没有对境而升起的眼识，对境呢就成为一个没有眼识了之的对境，就应该出现这样一种过失了。所以说你这个过失不确定的缘故，你没有根据，所以只有程序说就能取所取二者是这个一体的，它聚缘聚缘的缘故是一体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为时程序这个为时无尽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一个是明知因，明知因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略说，因为是不是比较好懂一点，然后聚缘定义呢这个方面比较关键的，而且呢是不是比较难懂一点，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开始这个观察的开始观察呢二者之间呢实际上就是如果是聚缘的话绝对是周边是一体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这个了解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